好，我们先一起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一生牧养、一生带领我们的神。主，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能够坐在你的脚前，主，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今天开始要跟大家换一个题目了啊，因为我这个耶稣的比喻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啊，那基本上我觉得我可以讲的我都讲了啊，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题目啊，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啊。那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题目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老年团契的里面啊，我分享了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的一生啊。那当我再一次来思想这个这些你看到说以色列的这个先祖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啊，那我觉得我也得到很多的启发，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我就想和大家呢一起呢来读一读啊他们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先起一个头啊，我们一起来看哈，先来看就是神为什么要称自己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所以我做了这个 PPT 哈，我里面那些图片我都是这个叫 AI 帮我做的啊。质量还是不错的哈。那我把一些经文打在上面，那有的经文我可能就不读了，你们自己看这个 PPT。那我们可能先来读几段的经文，下一章，对，是出埃及记的第3章5到6节，还有15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身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出埃及记3章15节到16节。人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招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们再看下一章，是列王记上的18章的36节。这一节是以利亚他祷告的时候他的一段祷告的词，我们一起读一下。到了。先知以利亚既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22章的31到32节。最后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第3章的13节。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你看到在我们刚刚读过的这5处的圣经里面呢，他都讲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在以利亚的这段祷告的里面呢，你看到说他把雅各呢换成了以色列啊，因为呢以色列是神给雅各起的名字。 那除了这五处的这个经文呢，你如果再去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五节啊，在这个啊，还有使徒行传的七章三十二节，他都有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我们刚才呢也读到这个马太二十二章里面讲到说，主耶稣亲自在那里解释神为什么说呢，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是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所以你去看其他的几本福音书，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也同样记载了主耶稣说的这一段话啊。所以你把整个圣经加起来哈，你发现在圣经的里面有九次提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称自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神为什么他不称自己是创造宇宙天地全能的神啊？他也不称自己是亚当、以诺、这个挪亚的神啊，反而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呢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啊。那如果我想我们中间如果你信主有一段时间哈，你都会读过这个创世纪对吗啊。在创世纪里面你发现呢它里面很详细的记载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啊。那亚伯拉罕的故事呢是从创世纪的十二章开始的。那在创世纪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你看到呢是讲到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啊。如果你读过的话，你发现前面的两章呢是讲到呢神创造世界，神创造了伊甸园，最后呢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啊。然后从第三章开始呢人就犯了罪啊，你看到罪把人呢带的是越来越远离神啊。到了第六章呢，你看到神说他发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而且呢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决定呢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呢神就叫挪亚呢建了一个方舟啊，然后呢把所有的动物呢都放到这个船上，然后挪亚一家八口呢就上了船啊，然后洪水就来了，就把当时的人和所有的动物呢都淹灭了。你看到说当洪水过去以后啊，神呢就重新呢和挪亚呢立了约。那是不是挪亚的后代就变好了呢？挪亚的后代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敬畏神，他们就归向神了呢？啊，你发现没有啊，你去读十一章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又在那里开始要建造这个巴别塔啊，要来传扬他们的名。然后呢神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把他们分散到呢全地。好，所以你看到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好，就讲到了整个人类的堕落的历史。好，而且你看到人犯了罪以后他一定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们一定会一步一步的远离神。好，那我们就要问，神创造了人，神把人放在这个地球上，然后你看到说人最后犯了罪，那神造人的旨意到底是为什么？那如果神要造人的话，那这样他的旨意是不是就失败了呢？啊，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人会失败，啊，但是神呢，永远不会失败。啊，你看到，神一定要起来做这个恢复的工作。啊，那神怎么做呢？所以你就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你就发现神呢他就首先他就得着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他借着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家，然后就得到了整个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呢来传扬他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你知道亚伯拉罕他不仅仅生了以撒嘛，对不对？之前还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对吗？然后你看到亚伯拉罕他之后还生了几个儿子。所以你看到说不仅仅是以色列人，就连现在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承认呢亚伯拉罕是他们的老祖宗。但是你看见神只承认以撒。为什么呢？ 因为以撒呢是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好，那我们看到呢，以撒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啊，以扫和雅各。然后你看见呢，神没有拣选以扫，神拣选的呢是雅各。然后从这个雅各的里面呢，就出了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然后后来呢就变成了以色列国。啊，所以你看到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啊，你就看见神拣选人的那条线。啊，你也看见了神恢复工作的那条线。啊，那这个恢复的工作是一直带到哪里呢？啊，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的话，你就发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这个家谱的里面啊，他就讲到说亚伯拉罕。啊，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最后一直连到哪里呢？连到基督。啊，所以你看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目的是为了呢要带出基督。啊，因为呢只有基督才能带下真正的恢复。啊，只有基督才能够带下真正的救赎。啊，那刚才我问大家说，为什么神他不说自己说我是创造宇宙天地的神啊，而要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啊，因为神呢要让我们知道啊，他不仅仅是在天上高高在上的神啊，他不是只是只有能力而没有爱的神，他也不是那个只知道惩罚人的神，他呢是和我们有关系的神啊，他是爱你，他是保护你的神，他是与你每一天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神。所以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啊，你就看见神是那样的爱他们，神是那样的眷顾他们，神保护他们，神帮助他们啊，但是你也看见神在也在那里管教他们，神在那里教训他们，神在那里雕琢他们啊，你发现神和他们的关系是那样的亲近。所以弟兄姊妹，你信的神是你亲身经历过的吗？啊，还是这个神是你父母的神呢？还是你听到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神呢？啊，同样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其实你不需要去懂很多天文地理的这些的知识啊，其实你只要告诉福音朋友说，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怎样的帮助我，他是怎样拯救我，因为呢他也是我的神啊。你知道有人把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分成这种三种不同的类型的基督徒啊，看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基督徒。那亚伯拉罕这种类型呢，就好像那些以前呢是不认识主的啊，后来信主之后呢，慢慢的你看到说他的生命呢就在主的里面一直不停的成长啊，你发现他们有这个得胜，有失败啊，他们呢有使命，有担当。你看见神就一路在那里训练，就在那里带领他们啊，使他们的信心呢和生命呢都在主里面呢一直的成长啊，这是亚伯拉罕类型的啊。还有一种呢是以撒类型的啊，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你发现呢他很安静啊，他很温和，他也不喜欢和别人争啊，他们呢只是在那里安静的在那里追求，他们默默的在那里祷告，他们私下里在那里关怀探望弟兄姊妹啊，他们满足于神给他们一切的恩典啊。那雅各类型的呢啊，如果你是雅各类型的人，你发现你会被主修理得很惨啊，因为呢你这个你知道说雅各他的肉体很大啊，他的血气也很大，所以你看到圣灵要在他的身上呢不停的工作，直到把他变成以色列啊，一个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器皿啊。你自己想一想，你是哪一种类型的基督徒啊？有人说我是混合型的啊，我没有这个亚伯拉罕那么好啊，我也没有这个雅各那么坏啊。确实是，你很难把一个基督徒完全归在某一个类型的上面啊，因为你从亚伯拉罕、从以撒、从雅各的身上，你都能看到一些呢你自己的影子啊。当你仔细去看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故事的时候啊，其实你发现 神是借着他们祖孙三代啊，来向我们启示呢一些属灵的原则啊，也让我们看见父子圣灵啊，这个三而一的神他是怎样在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带下他们的工作啊。我们看下一章这个 PPT 啊，这个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啊。你看到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我们重点看到的是什么呢啊？是我们的父神啊，因为你看到父是万有的源头啊，父是一切的发起者啊，是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你去读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发现亚伯拉罕他没有自己去寻求神，他是住在一个充满偶像的一个城市，是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啊。他并没有说，他说啊，我要去寻找一位真神，因为他也不知道哪一位是真神啊。直到有一天，这位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去回忆一下你得救的经历啊，有没有人是哇，我一懂事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觉得我哪里都不好，我要寻找一位神，要不然我就要去到地狱火湖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嘛，对不对啊？你知道我们去教会哈，我们去信主啊，有的是一开始是给朋友面子，朋友邀请你呢，你不好意思，你就跟着这个朋友来到教会了啊。有的呢是真的是有跨不过去的坎啊，实在没有办法，他要找一个人帮助啊。有的人呢，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他觉得说他想要找一位神啊。你知道我去教会是因为我那时候去追青云啊，他说你不去教会就没得谈啊。所以你知道每个人，你去看你自己这个去教会的这个历史的话，你发现没有一个人他是主动去寻找神的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不是神来拯救，神来寻找我们，你发现你今天还是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沉沦啊。当你看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看到亚伯拉罕他听见神的呼召以后呢，他就答应了神的呼召啊。所以这个是他信心的第一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个图哈，你看到说他讲到亚伯拉罕啊，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啊？是要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啊。我们看下面一章啊，讲到呢，你看到说亚伯拉罕信心的第二步呢，是他生以撒啊。因为呢，神一早呢就给他应许啊，告诉他说啊，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等啊等啊，他发现这个撒拉的肚子呢好像不争气啊。他看到说，亚伯拉罕想到说，神化的这个饼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应验呢啊？亚伯拉罕等不及了，他要来帮神的忙啊。所以你看到他后来就和夏甲呢生了以实玛利啊。他和夏甲生以实玛利的时候呢已经是86岁了啊。因为他想到说，如果他再不生他就没有机会生了。但是呢 ,13 年之后，亚伯拉罕99岁啊，撒拉大概是89岁的时候啊，神再次呢向他们显现啊，要说呢要把那个应许的儿子以撒呢赐给他。你去看这个创世纪的那个记载，你发现亚伯拉罕和以撒听了以后，他们都觉得不可能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啊。甚至撒拉还在那边觉得很好笑，他说我的月经已经断绝了，我已经老到已经是已经90岁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啊。但是你看到神就在第二年让他们生下了以撒啊。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要在亚伯拉罕要在撒拉生育已经断绝的时候才给他们一个儿子呢啊？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看见啊，不是你的方法是我的方法，不是你的能力是我的能力啊，不是你的时间是我的时间啊。所以你看到当亚伯拉罕生完以撒以后，他已经100岁了。那100岁的亚伯拉罕是不是功课就学完了呢？ 你看到在创世纪22章，神再一次在那里试验亚伯拉罕，他要亚伯拉罕呢把以撒呢献在这个祭坛上。所以你看到你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到当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在那里问神，亚伯拉罕也没有在那里跟神在那里 argue 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我杀以撒？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或者他说，神啊，如果你杀了以撒以后，那你的应许怎么能够实现呢？你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问题都没有问，他就带着以撒呢上山了。直到他举起刀来他要杀以撒的时候，神呢才阻止他。那我们问说，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说一句话，是不是代表他里面就没有挣扎了呢？你知道他们从他住的地方一直走到摩利亚山的那三天的里面，我想亚伯拉罕的心里面是翻江倒海的。他可能在那里挣扎，他可能在里面和神 argue， 他可能在任何一分钟他可能都会打道回府，但是呢你看到说到最后他选择了信而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当他思想神在他一生的里面带领他的这些经历的时候，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神所赐的东西取代了神。不错，以撒是他所爱的，以撒也是神给的，以撒也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但是呢以撒永远都不能和神相比。我们永远不能用神所赐的东西来取代神。因为亚伯拉罕知道不是以撒能够成就应许，而是神能够成就应许。如果你有以撒但是没有神，你发现一切呢都是虚空。但是如果你有神，你失去了以撒，其实神还可以再给你嘛，对不对？因为神，因为以撒不能够和神相比，神比任何的事物呢都更加的宝贵。而且呢亚伯拉罕相信神呢一定会自己预备，神也能够保证他自己的应许呢一定会实现。当你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你看到说其实神是让我们看见以后要发生的一幕。有一天呢神也要献上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你看到在摩利亚山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刀呢没有落下去，但是2000年之后，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的杖呢却落在了他儿子的身上。主耶稣为我们成了那个替罪的羔羊。所以当你看亚伯拉罕一生的时候，你看见的一切呢都是父神呢所发起的。一切呢也是父神所预备的。更是所有的一切呢都是父神来成全的。而且亚伯拉罕的一生呢也让我们看见呢信心是和我们的生命一起成长的。亚伯拉罕也有失败，亚伯拉罕也有软弱伤心失败的时候，但是呢你看见当他愿意信而顺服的时候，你看见他的生命就在神的里面呢一直的成长。这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下面呢来看以撒。所以你看这张图你发现是什么呢？他讲到以撒呢承受了父所有的丰盛。所以你看到牛群羊群啊这些金银器皿啊，当这个是这个 AI 搞出来的一个图啊，你看到说他这里面是告诉你说父以亚伯拉罕把所有一切呢都给了他的儿子。所以你看到在你的眼中你觉得以撒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那他肯定是富二代嘛，对不对？ 啊，那确实是富二代。你看，因为亚伯拉罕把所有的一切呢都给了他了。啊，你记得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去见拉班啊，他给这个以撒提亲的时候，下一章啊，他说什么呢？啊，这个老仆人他跟拉班说，他说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啊，所以你看见以撒就是要来承受并且享用父亲留给他的一切的丰富的。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父的独生子，啊，父把万有呢都给了他的儿子。啊，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他讲到说，神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啊，在约翰福音三章35节里面，他讲到说，父爱子，已将万有都交在他的手里。所以你看到以撒是基督的预表。啊，你去看以撒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以撒有好几个点上呢，都让我们看见基督。啊，第一个呢，你看到说以撒是那个应许之子。啊，下一章。好，你看到呢，他是应许之子啊，神，他是神应许呢给亚伯拉罕的。同样，你看到基督也是神所应许的，对吗？啊，在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里面啊，神就应许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以马内利。在加拉太书的4章4节里面讲到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也是那位应许之子。那第二个呢，你看到以撒最能够预表主的呢，就是他的甘心顺服。下一章。所以你看到当以撒好像一个待宰的羔羊静静地躺在祭坛那个上面的时候啊，你看到很多时候你去看一些图画的时候，他把这个以撒画成一个好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啊，其实那个时候以撒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啊，他至少是10几20岁的年轻人了啊，因为呢他是背着柴火跟着亚伯拉罕呢一起上山的。而且你看到说，如果亚伯拉罕要来捆绑他的时候啊，如果以撒要来反抗的话，我想亚伯拉罕一定打不过他。但是你看到以撒呢，他却甘愿顺服他的父亲啊，他情愿地躺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基督也是一样啊，你看到说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啊，讲到说我们的这位主，他也是背着他的十字架，他走向哥哥他，啊，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并且呢死在十字架上。啊，当以撒从祭坛上面下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的11章19节，啊，他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好，所以你知道在亚伯拉罕的心里，当他把以撒要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其实他是已经把以撒呢交于死地了。好，所以当神把以撒还给他的时候，他感觉以撒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好，以撒没有死，但是我们的主呢却死了。好，但是你看到3天以后呢，我们的主他却从真的是从死里的他复活了。啊，这个是以撒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就讲到我们的主耶稣。那接下去第三个点啊，你看到说以撒和利百加啊是预表呢基督和教会。啊，如果你去读这个创世纪24章的时候啊，你发现创世纪的24章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啊，他讲到亚伯拉罕呢怎样吩咐老仆人为他的儿子呢去寻找一个心腹。啊，你知道利百加在遇见这个以撒之前啊，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听这个老仆人所说的，对吗？他没有亲眼的看见这个以撒。 啊，当他听完老仆人对他所讲的一切的时候，他呢就被老仆人所讲的吸引，然后呢他接受了聘礼，然后他就凭信他就离开了自己的父家，然后就一路跟随老仆人，最后呢终于见到了他的新郎以撒。啊，当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看见圣灵今天也是在带领我们，圣灵今天也是在预备我们，啊，让我们有一天装饰整齐，我们一起能够去迎接我们的新郎。啊，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啊，我们都没有见过基督，但是呢，我们都被基督吸引。啊，我们也愿意跟随圣灵的带领，直到有一天我们装饰整齐，我们被带到那个新郎的面前。在创世纪24章67节哈，他有一句很美的话，他说以撒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啊，并且爱他，啊，所以你看到说基督爱教会，啊，为教会舍己，啊，你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神说我是以撒的神，啊，是讲到说当神呼召你之后，他要把以撒给你，啊，也就是说神拯救你之后，他是要把基督来给你，啊，你不需要自己去努力，你不需要自己想要去做好，他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都给了你，啊，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的就是在那里支取并且享用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啊，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这对你属灵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好，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讲了七个我是，对吗？啊，主耶稣说，他说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我是我是。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发现说无论你要什么，你发现神在基督里面呢已经全部都给了你。啊，我讲的这个不是物质上的东西，是讲到属灵的这些的福气。所以只要你在基督里，你发现你就能够得到并且你能够享用神给你一切的丰盛，啊，这个是以撒的神。啊，那雅各的神呢？啊，我们看下一章，啊，雅各的神，啊，你看雅各的时候，我想雅各我们都熟悉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都很像他。啊，雅各一生呢，你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他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抓，啊，你发现呢他什么东西他都要抓，啊，他出生的时候呢抓他哥哥的脚跟，对吗？长大了以后呢他去抓父亲的祝福，结婚的时候呢他要去抓拉结，然后以后呢他要抓羊群牛群，抓财产，最后呢他要抓约瑟。啊，你知道当最后年老的这个雅各被带去见法老的时候，啊，他对法老说，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雅各不是在说谎话，你去看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又少又苦。啊，因为这个是他抓的结果。啊，你看到他抓哥哥的脚跟，结果呢最后还是以扫比他先出生。啊，他去抓长子的祝福，最后结果呢被迫呢逃亡他乡。啊，他去抓他的爱情，他抓拉结的时候，结果第二天结婚，第二天睁眼一看怎么变成了利亚。啊，他去抓约瑟的时候，结果呢约瑟被卖到了埃及。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所代表的是我们天然的肉体。啊，我们这个天然的肉体呢跟雅各一样，啊，又大又硬。所以你看到圣灵要在我们身上不停的要做破碎，要做拆毁的工作。啊，圣灵要来破碎我们这个天然的人，他要来拆毁我们的这个肉体。但是你看到拆毁和这个破碎不是目的。啊，神的目的是要建造，是要充满。啊，他要把基督的性情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把基督的生命呢来充满我们。啊，你去看雅各一生的时候，啊，你看到雅各的一生有两次呢重大的转折。啊，一次呢是在伯特利。 是当他骗取这个长子祝福以后，他哥哥以扫要来杀他，然后呢他就要去逃跑。第二次呢是在这个比努伊勒，是在他回家呢快要见到他哥哥以扫的时候。看下一张图。你看到这个是雅各第一次他在伯特利呢神向他显现。他梦见一个什么呢？他梦见一个天梯。他梦见一个天梯，有神的使者呢在天梯上面呢上去下来。然后呢神就向他显现，告诉他神要祝福他，神要保佑他。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雅各呢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爸爸，你看到说神不但没有责备他，没有管教他，然后呢反而说出呢以后要来祝福他。这个是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是恩典。神没有先对付雅各，而是先向他启示恩典。然后你看到神在恩典的里面再来对付雅各，再来改变雅各。那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你看到神在改变，他在这边管教我们的时候，神是先把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去向神悔改，让我们学习向神去降服。在约翰福音一章的51节里面，主耶稣亲自的解释了这个天梯，主耶稣说那个天梯就是他自己。你知道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的雅各想靠自己的聪明，想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去得到恩典，得到祝福，但是呢你看到那个天梯告诉我们不是我们能够爬到天上，而是呢神他道成了肉身，他来到这个地上。基督是那条唯一的通天之路，基督也是把属天的祝福倾注给我们的唯一的道路。我想雅各那时候他不明白，所以你看到神花了20年的时间把他放在拉班这个比他还要厉害，比他还要诡诈的这样的一个他的舅舅的手下呢学习各样的功课。那雅各的第二个转折点呢是在回迦南的路上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候呢他来到了这个叫亚伯渡口的地方也就是比努伊勒你知道当第一次他从这个父家逃出来的时候呢他是孤身一人嘛，对不对？他现在要回去的时候，你去读圣经，他讲到说是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有牛羊，有仆婢，有妻子，有儿女但是呢他怕得要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他哥哥以扫呢来找他算账，来杀他所以呢你看到他把所有的人全部呢先遣送过河了他怕呢如果以扫来击杀他的时候，他自己在最后他还可以逃跑所以你看到在那天晚上在这个亚伯渡口的地方他把所有人都打发过了河这时候呢神就来和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神竟然呢摔不过他你说怎么可能？神怎么摔跤摔不过雅各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这个人不顺服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人硬着景象的时候，你发现呢连神呢都拿你没有办法最后呢神就在他的大腿窝呢摸了一把然后呢雅各的腿呢就瘸了你知道大腿窝是人天然人最有力的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只有天然的能力被破碎，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真正的一个转折所以经过比努伊勒之后，雅各的腿呢他瘸了，他再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呢去抓别的东西他只能抓住神经过了比努伊勒之后，你看到呢雅各呢他变成了一个拄着拐杖的人他以前都是靠着自己，他发现他是现在呢他只能呢来依靠神在比努伊勒之后呢，你看到神继续借着外面的难处，外面的这些环境来雕琢雅各 啊，最后呢，你发现，当雅各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你看见他不再是一个抓的人，啊，他成为一个能够给人祝福的人，啊，他给法老祝福，啊，他给以法莲、给马拿西祝福，他也给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啊，你看到他虽然呢，他腿瘸了。但是他却能够在那里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啊，这个是雅各的故事。所以你看到说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亚伯拉罕的神呢是讲到他是把我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拯救出来的神。他也是那位让我们的信心呢不断增长的神。好，以撒的神讲到呢，他是要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的神，啊，他要把基督给我们，他要让我们去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好，那雅各的神呢，讲到说他是那位差遣圣灵在我们身上去做那个破碎，去做那个拆毁的工作的神，啊，他要把我们天然属肉体的生命除掉，为的呢是让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和他的美丽。而且你看到以撒和雅各是神工作的两个方面。你看到神一面给以撒就是把基督给我们。另一面呢他来对付雅各就是把我们不属基督的天然的成分呢把我们拿掉。所以你看到神一面把基督给我们他一面呢要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拆毁呢是为了建造。破碎是为了成全。所以你看到神最后他就把基督的性情呢坐在了我们的身上啊，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的美丽啊。所以呢你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这个身上呢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三方面的工作啊。第一呢他呼召我们出来啊。第二他把我们带进基督的丰盛啊，第三，他借着圣灵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翻转。啊，但是你看到神的目的还不是为了要得着一个个得胜的、单独的这些的基督徒啊，神要得到的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你看到，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得着了十二个支派啊，神得着了一个以色列国。啊，所以你看到今天神同样他也要得到教会，他要得到一个团体的见证啊，好让心腹呢能够装饰整齐等候基督的回来啊。最后在马太22章的里面啊，我们之前读过的那个经文啊，主耶稣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的时候啊，他说呢，他说我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今天在地上，啊，你发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对吗？但是他们今天呢，在天上呢，他们却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说他不是死人的神，他乃是活人的神。啊，所以你看到神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有那么多的经历，让他们学习那么多的功课？啊，因为呢，你知道神制作他们不只是为了他们的今生，啊，而是呢，要他们带着丰盛的生命呢，进到神那里，进到那个属天的境界。啊，你看到他们三个人在地上都没有得到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对吗？但是你看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天神要让他们复活，神要给他们那个在永远里面的那个产业。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也是我们的神。神以前怎么样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做的工，他今天呢也要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些以前的这些属灵的先辈呢向我们说话。啊，我们最后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啊，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主啊，你也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以前如何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做工，主啊，你今天，主啊，你仍然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直到你把我们做成你自己合用的器皿，直到我们有一天要见你的日子，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